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份讲义，就是也是第十章三种共法，现在是假恶对吗？假恶那地方我又把它分成恶之一对吗？恶之一，那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右上角不是四之二吗？四之二点一，四之二那个四就是第十章，之二那就是什么？二就是假一、假二、假三嘛。所以我们前一份讲义，那就四之一对吗？是，我们一样看那个寄送科判嘛。寄送科判大科就是假一、假二、假三。所以那个我编的那个党名它的编号啊，四就代表第十章，之一、之二、之三呢？一二三就是假一、假二、假三嘛，哈。那这里四之二点一，点一到底要点到多少？就是在那个有假二，二分之一对吗？二分之一就是现在是第一份嘛，哈。啊，然后它总共会有假二会有两份的，所以如果依着这样，譬如说我编号的这个，各位去理解它了，所以那个右上角那个就会四之二点一跟四之二点二，它会不会四之二点三？不会嘛，因为我在那个是二分之一嘛，所以加一篇就是假二，二分之二。为什么说二呢？就是总共有两份，现在是第一份嘛。好，这个假一、假二、假三就是那个大科嘛，哈。啊，假二，我们现在是在假二嘛。假二就是修出离行，也是修解脱道。我那二分之一呢，它切到哪里呢？切到哪一个段落呢？就是我们看那个前科的哈，就是寄送科判，是假二是修出离行对吗？总共分成以一、以二、以三，重心在以二嘛，以二就祥民四地为纲而同于言起，以二有丙一、丙二，主要是在丙二嘛，祥论四地是吗？主要是在这里。而我这一份讲义是切在哪里呢？第一世间染因果了，祥论四地是主要的对吗？那祥论四谛主要就是定一跟定二嘛，四谛就是世间染因果，就是苦集对吗？定二就是出世定因果，就是灭道。而这一份讲义就是切到定一世间染因果，一直到哪里呢？最后一个就是悟二的述说缘起，祥论几二祥论，然后接下来又有根一根二是吗？根二有十支到新三逐物流转五支，到这里切了，因为这里就是世间染因果，从这边就是这份讲义是到这里，就是到四谛，有苦集灭道。现在说到苦集就是世间啊，而且是杂染的因果，就切到这里。好，这样的话，我们来看讲义的目次。讲义的目次，你看假恶嘛，假恶就是那个。我那个标题是吗？标题你看刮胡就是那假恶，假恶就是那科判的大恶啊，假恶嘛，齁。所以那我们看到目次就是假恶修出离行解脱道。而我们说到这一份讲义是到世间染因果是吗？就是那丁一，大家有看到吗？丁一世间染因果底下呢，就一直他底下的细科了，那底下的细科，所以我们看哦，目次的最后一个目次是不是新三？新三逐物流转，逐物流转，也就是我刚才那个我们看到那个寄送科判，也就是新三逐物流转，支点就到这里，我就在这边把它切了，否则的话那个有份讲义就太厚了。理解了这个这样的这个目次呢，目次都是依着那个科判寄送科判的目次，你说 那至于长行的木刺就没有放上来了。理解了之后呢，以后各位就是这样来看我的编号。然后我们来看本文，甲二修出离行解脱道，这众仙嘛哈，先说乙一，乙一就是解脱道的总纲。解脱道总纲是什么？四谛已圆起。我那个破折号大圣亦由是，这个是是只是代名词嘛，就是说明那个四谛已圆起。这依着偈颂来下的科判呢，佛说解脱道四谛已圆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若上标一二对吗？一就是关于解脱道四谛已圆起，甚深诸佛法，甚深诸佛法就是大圣，大圣也由是，这个是是只是代名词，指向什么？就是四谛已圆起了，还是由四谛圆起而显示的？所以那个导师在佛法概论，我们佛法概论才刚共修共同研读过嘛，导师在自信不是这样说到吗？他有一个非常那个深切的信解，就是依着龙树圣龙树的那个中观论是吗？就是、大小呢，大小共空，大小共法缘，就是佛法的如实相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而大小圣怎么依着什么来分？行愿来分是吗？也就是如实相只有一个，那就缘起中道对吗？啊，这边就是说四谛已圆起嘛，因为四谛已圆起其实内容是一样啊，只是说法方面的不同。对，甚深诸佛法就是大圣还是由这个而显示了，那是因为智慧有大小对吗？所以理解的就有不同嘛。好，先说明哈，是这个佛说解脱道四谛已圆起，基本上我跟各位说过好多次，科判主要会依着那颗，先会依着那个偈颂，一般呢、啊、哈会，因为常常就在解释偈颂嘛，先很快的抓到这一段到底是在解释哪几句，好，所以先是佛说解脱道四谛已圆起，先总是就把那个哈、哦、可以说要消文了，先把那个他佛说解脱道四谛已圆起的意思到底是什么？这是三圣，先来说明出世三圣共法的总纲。佛说的法门虽然是随应机而说嘛，随机说法无量无边是吧？大圣我们上说到八万四千种法门嘛，有说啊，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心，所以佛说十万八千种法门应机嘛，应机无量无边，但是归结起来所说的解脱道。不外乎了哈，不外乎是四谛已圆起，所以这就是解脱道的总纲。离开这个，离开了这就是四谛已圆起嘛，是没有出世佛法的。接着就详论了，先说四谛已圆起嘛，先说明四谛，再说明四谛，一定要先说明谛是什么意思，谛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谛它就是不颠倒，不颠倒。所以也有确实不颠倒，也确实是这样，它不会颠倒，确所以谛是不颠倒，所以也有确实的意思。那个我注脚山呢放了那个性空学探源一段文字呢齁，就真实谛如，真实谛，真实谛如它非常重要的名词呢，而这个几个名词在阿含经中当中在什么地方会去形容那样的法是真实谛如？一个是在缘起，第二个是在四圣谛，对吗？我们看到黑体字，所以这里就可以连，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去连接。啊，这个，所以那个真实谛如，导师内文会详述啊，就是真实谛如，它不是一个名词，它是对于那个法则性，缘起四谛的那个法则性，因果的法则性，缘起因果的法则性，还有那四谛也是世间斩因果嘛，出世间尽因果，它是因果的法则， 在形容它，不是一个名词实有的法，它在形容它的不颠倒嘛，不颠倒，不是在说明它的实有。然后翻到下一页，你看，所以那个我们看到黑体字就好，是这个形赞叹而形容它是真是实是地是如，那是表权吧。如果遮权的话，遮权的话，那就是非嘛，遮权它非妄非虚非道非异嘛。切勿认为这些形容词是在说明某些法是真实自性。好，所以那个地的意思哈，就是不颠倒，确实，那不是在说，它是在形容那法，形容法，而不是在说。有一个法是实有自性的，然后其他的注脚就各位自己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那个本文了哈。地了解之后呢，就要说明是地的内容，地的意义了解了，就要说明是地的它到底是有哪些内容。佛的出世法门是以苦集灭道示者，正确开示了。我是上标一二三四嘛，就是苦集灭道。苦是什么？就是人生世间的特性。苦就是苦地，对吗？苦地就在说明后面我们现实人间的特性，就是苦。而集呢，就是世间苦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说一切法都是缘起法嘛。我们现前具体的现前这样的法是缘起法，相对于因缘来讲，我们现前的现实的这个法叫做果法嘛，就叫苦地。苦地是果是吗？极地就是它的原因呐、啊。苦迫的原因应该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就是惑业嘛。好，接下来就说超越世间了，超越世间就是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不是离开这个世间呢、啊，我们说出世间哈、哦、是超胜世间，不是离开这个生死世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出世间的地方，不是的。所以超越世间就是超胜世间。那什么样超胜世间？我们为什么会有在这个世间呢？这边有烦恼吗？啊，什么叫出世间？就是断烦恼。有消除一切苦迫，因为如果集断集，那个苦也灭了，对吗？那就灭。以及要达到灭除苦地的方法，就道了。灭是果，对吗？那道就要，我们要说要灭世间，它一定要有因有缘灭世间，然后世间灭，那就到底。那就是苦集灭道，他说不离开我们人间嘛，人生嘛，啊，所以佛的出世法主要是以四谛来做说明，也就是世间的杂染因果，世间的杂染因果呢就是苦集，出世间的清净因果那就是灭道嘛。好，接下来解说谛的意义，说完了，好，四谛的内容也说完了，接下来就解说。佛法是性质相成的，绝不是说信了就可以得救。这里为什么解说是这样？我们的智慧啊，智慧，我们说有什么样的法才有什么样的智慧吗？前不是说到理性导致刮无一个法吗？法是什么？就是那四谛法，这样可以做连结吗？为什么马解说就是佛法是性质相成的，不是说信了就可以得永得救，就是因为前面说到法了，四谛缘起，我们要了解法，就是增加我们的智慧。所以佛法，导师在秩序当中开头一句第一句话就是佛法是理性的宗教，对吗？不仅是信仰而已，宗教都是信仰的。但是啊，佛法的性是以圣洁为因，所以要有智慧。那怎么样有智慧？就是要闻法。所以第一章说到 归建三宝章，第二章马上就进入文法去入章。这些希望我们都结合的好来，这样看导师著作，就会看到欢喜，而看会怎么样？好像释先生讲的哦，吟诗啊，都是在品尝，对吗？哦，这个好，你看就是那个情意嘛，就是情意。你看那个诗歌朗诵啊，还有吟诗作对，不单的不是只有这样念，他吟诗作对。等等的哦，那个泛拜哦，要有那个音乐腔，那个腔调出。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义理相对的通透的时候，这样的法导师的这样的文章啊，那真的是，那不是那个一般形容那个好听的说，此曲只因天上有，对吗？但是不知道，人间才有法音。人间才真正有法力，所以如果我们到了某一个程度，我们在读这些就不一样，就好像会细细的咀嚼，跟大家共勉，共勉。我相信啊，只要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这样很就是一次一次的欣喜。然后依着这样的法来改善我们的身心，不管是我现行人、法行人、身行人，慈悲行人、现行人、法行，还有悲行人，不管是什么行人，或贪行人、嗔行人、痴心，都能够在这样的佛法当中呢，都能够渐渐的相依相成。因为这样的法义，然后会跟我们的身心很亲切的连接在一起。只是我们初学嘛，包括我自己，我还不是那么能够理解它。但是我们要深信，是能够这样的法义，这样的文字语言是能够达到那样的目的，达到那样的。包括我平常在说的这些啊，或者是说一些做一些比较，还是依着导师的义理去理解的。常说，所以我常跟各位这样的说嘛，说听懂我说的法，价值不是那么大的；听懂我说的法，让各位更有能力去看导师的著作，那价值就大。所以我会常有时候那个语言文字会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之间的前后关系。包括我下的课判或者讲义，如果去看它，会比较有耐心的跟各位说。这样各位的话，就会渐渐有能力，就会看到，会善用我的讲义，而且也会有能力看到我讲义的不足处、缺点处，那时候各位就可以再改善。那改善我这份讲义到底跟导师之间的，到底我是怎么样去变化它，跟导师的原文之间呢，也跟各位讲得非常清楚了。只要是我有变动的，各位去动它，但是导师的原文就不要去动它了。例如导师的是一个大段落，就不要去动它了。而且每一个字都不要去动它。标点符号也不要去动它，你有时候那个有时候书啊，有时候会校对的，考试的那个已经很少物质的了，可能有一两个字物质，我们要像三藏十二部一样恭恭敬敬的，只能够放注脚，我们不要去改它，不能去注脚。这样的话，这样的恭敬。啊，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深入。你可以说这个可能是那个校对没有出来，但是你有你的依据，你要写出来，我们住进去，永远不要去动，我们自己不要去动。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哦，真的会一次一次的越深刻的了解，越了解，因为导师有非常深广的内容，非常深广、很丰富的内容，那就会渐渐看到关系。那欢喜渐渐就会信，因为深刻了，那个信然后推动我们的信心，见得真 信得切，自然就推动我们向前走。这些了哈，这些在注脚四五方的不少。我们很快看一下，就是第二个引文。我们不是说如果有性情人跟法行人，法行人八字正道，用法行人就会用到文思修正慧，对吧？文思修正慧。我们看到第二个引文的那个黑体字四，第四节的信忍信求正信，对吧？那就依着信来说它。第一个是信可，对吗？或称为信忍。这个依着那个般若道啦，我们般若道不是二到五菩提吗？二到五菩提吗？五菩提啊，可以分成那个般若道跟梵呗道。为什么称为五呢？就是明心菩提对相对于解脱道是正，那相对于不是相对于那个般若道是正是吗？那相对于往下看的那个方便道，它是发心，它的发心，明心菩提的发心，跟我们现在的发，我们现在的发心是世俗菩提心。啊，如果明心菩提在发心，在方便道的发心，那就圣意菩提心，因为它证到实相，所以它这边是用信心来排的。所以我不是常跟各位这样说到吗？我们大圣的是二到五菩提，是吗？二道就是般若道、方便道，般若道、方便道相对来说了。跟五菩提来说，五菩提是要比较用信的部分来说，因为菩提就是佛菩提嘛，我们对佛菩提的信愿嘛，第一个那个就是菩提信愿嘛，八心菩提，所以基本上他就用信的这一部分来说他。而且如果说恶道就是般若道、方便道，因为方便道就是般若的方便嘛，所以基本上他就用智慧边这一部分来说他。而如果更明确来说的，就是那个就是说八字正道的，可以用智慧边来说的话，就是加行慧、文思修正慧。那如果用信心边来说呢，就这个。在这里啊，在这里第二个引文它是依着般若道的三阶来说明它，对吗？那我们看到第三个引文，第三个引文也是说信心的修学方式可以分几个阶段。过程当中虽然浅深不同，但是最后终究是真实的性质统一。我们现在过程要不要性质合一？还是要了。但是在性质合一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在修学过程，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修学的。真正的性质统一啊，那是要正道了。我们不是说有正性嘛，正境又叫做正性。那我们看它的。老师在这里就说到，你看到、四个阶段是吗？信顺、信可、信求正信。信顺大概就跟三慧就加行慧，加行三慧的文慧相应。你看信可呢，就跟思慧相应；信求就跟修慧相应；正信呢，就跟现正慧相应。正信所以有时候又叫正境，对吧？为什么称为正境呢？因为信就是以心境为信，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吗？就是可以从信，因为信的方面来说，也可以从慧的方面来说，但是它到底要信智一如，信智要合一啊。好，各位可以理解吗？就佛法是信智相成的，不是说信就可以。佛法当然要有信，要有信。因为佛法也是宗教，所以这个第一章就是归净三宝章。老师为什么会用归净三宝章？为什么不用归信三宝章？我的理解啦，我们有归可以说归一嘛，那就信，信一定会表现出恭敬来，没有恭敬不可能有信心。我们不要说我很有信心，但是对于三宝、对于出家众没有恭敬心的时候，你说你的信不是佛法标准的信，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都要用我们现在学佛到这个的层级，我们一定要用佛法的标准来检验我们自己，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要用佛法的标准来检验我们自己。而佛法的标准是什么？就要我们要了解法， 所以我说我很有信心，但是你对三宝的恭敬度够不够？我说越有信心，我的恭敬度就要越高，那才是信心的表现。翻到下一页本文，我们必须认清，你看哦，这些都跟智慧有关系的，才有可能，对吗？当然，我们说智慧跟信心还是要相辅相成的啦。这里要说到跟智慧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了解四谛嘛，要了解四。所以，我们必须认清人生的苦迫性、痛苦的原因。在这里，我就把它上标一至二，对吗？我就把它连在一起说了，连在一起说，就这就是苦集啦，苦跟集，对吗？了解了，认清了哈，认清了，这个苦集，才能够从消除痛苦的原因当中，因为知道了苦迫性，知道这个我们人生人间是苦的，那苦的，所以我们不会恋着世间，不会爱着世间。但是这个苦啊，是依着无常故苦，毕竟会苦。我们没有否定人生的相对意义，没有否定它啦，就是说佛来讲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为什么说它是苦呢？因为诸行无常，无常必磨灭，一切法生必灭，一定皆磨灭，所以依着究竟处，人生是苦。为什么会苦？有它的原因。如果佛法哦，如果世尊只跟我讲人生是苦，我不要学佛，我宁可什么苦中作乐。如果人生只有苦，我不要学佛。那世尊不是这样啊，世尊是跟我们讲实相啊，让我们能够不会恋着世间，我们能够出离苦啊，这我就要学佛。所以世尊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所以人生是苦，不是悲观，当然也不是乐观的，但是如实观，如实观，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如实观，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如实观表现出来的哦，常说了，我们如实观，不是乐观，也不是悲观，但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定是精进、欢喜、精进，相对来说就是乐观。但是不是一般世间人讲的那跟那悲观相应的乐观，因为世间人讲的那乐观啊，还是只是世间的知见代表，那佛法就不一样，佛法是如实观，可以离两边，什么不苦不乐的两边，因为八部缘起，如实观正见带领的八正道就是离两边，就是不苦不乐的，不苦不乐的那个中道性，苦乐两边哦，比如说悲观乐观都是两边。因为悲观乐观都是情意而来的，情意而来的两边呢，就加进去，我们佛法的如实观就不一样。如实观就是苦，但是为什么还是乐观呢？因为佛法跟我们讲苦是世间的实相啊，那我们不会只有苦啊。世尊那个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这样自然表现出来。当然精进，而且是无量劫大圣来讲。是无量劫的大悲相应的，在世间当中的自利利他，那才是真正的积极乐观的，那是超越悲观乐观，超越那些，因为有正见带领，尤其是大圣出世间，有那个不离世间而出世间，那正见带领的那就不一样。所以到底也表现出来也乐观，但是它的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行八正道，世间八正道带领的八正道都是用八正道啊，内容都是这样，但是他的世间八正道，世间正见带领的八正道，他就是世间八正道，就是人天善，同样八正道出世间正见带领的就不一样。就好像十善啊，如果是以发大乘三心修十善的时候，那个十善就是成佛的资粮，就是菩萨的十善成佛的资粮。所以我不是从五圣供法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常跟各位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要公民与道德，就是要日行一善，助人为快乐之本，会离开十善啊，会离开这些啊。 五戒十善都不会离开人间的正常行，人间的道德没有离开这些。但是五圣共法带领那十善的那个目标啊，跟大圣的共法带领那目标完全不一样，给我们的那个憧憬，给我们的那个希望会不一样嘛？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好，明天要到十八尖山去旅游，跟说明天要到哪里，要去美国，或者说啊，美国有时候现在也不是那么稀奇了哦，到太空旅行，哪一个会让我们睡比较兴奋呢、啊？当然，那个越新奇的地方让我们兴奋。一样在世间呢、啊，你的那个没有创业跟创业的人，对吧？还是有不同。创业当中呢，你创的业，你的那个目标到底，你那企业对到底多大？越大的那企业啊，那个带领的那个希望就不一样了呢，他的目标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哦。如果在一般的世间啊，工作上，好，我解决一个小问题哦，他的功德啊，就是好，我知道老板的人看到了加薪等等，跟一个大企业他一样哦，企业还没有成型，但是他解决了一点点一点的小问题的话，他会看到弥足珍贵，因为这一点小问题跟他的那个大企业那个企业相关的，所以那个行那么解决那么一点问题，改善了那么一点，对他而言价值是连城的呢，对吧？那我各位不要误会哦，不要以为那是在功利主义，在比较功德，功利主义不是啦。如果以大圣来讲，那是空寂性相应的啦，那是慈悲相应。其实要有功德，真正要跟悲心相应，就无我相应，那大悲相应，那功德才大了，才大。那只是在说明，这个不是在。不是在那个功利主义啦、啊，否则《金刚经》一再一再的较量功德，我们说《金刚经》是功利主义吗？不是，他是看到那个一世纪纪，那个《金刚经》的一世纪纪，为什么再怎么样的功德都比不上？因为他是在说明实相嘛。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当成是在功利主义计较功德，不是。这个就是第什么啊？如果消除痛苦的原因，体会真理。啊，真理就会得到解脱。像类似这些，为什么真理得到解脱？我们体会真理就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就解脱，就是极呀、啊，极断，那就正灭，所以不再受到无限的生死苦迫。怎么样消除呢？一定是那个，一定要修圣道嘛。所以是在修，我们说修圣道的过程当中。知苦断己正灭，对吗？那我们现在也是在八支正道的第一支嘛，文思嘛。我们现在的共修的形态就是文思，类似这些，我们现在也要知道、哦，不是只有这样的理解啊。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对吗？它是道体，也是道字。道体就是它道字就是第一支嘛。就是道品，但是哈、哦，它是八支都有正见，因为以慧为体，这都理解。我们也要现在也要理解，是要修圣道，然后才能够知苦断集正灭，我们都要去理解它。所以不是导师在那个佛法概论的那个皈法当中嘛，正见的正见是什么？不单单是正见生死的此岸，就是苦集嘛。还要正见什么？那个涅槃的彼岸就是灭。还要正见什么？正见如何从此岸到彼岸的，那就道地了。要去理解它的每一个阶段，什么都不离开正见，然后在修圣道过程当中，去真正的知苦断集正灭。不是有三转吗？三种，第一个先说啊，知苦知集知灭知道，第二个就是要苦要知，这个知就骗知了，那集呢，集要断，什么灭要正，道要修，然后第三转呢，就是苦已经知道，集已经断，知道断了，已断啊，灭了已经正了，啊道已经修了，三转。这些呢，都还是在以正见 正见有前导的理解它，而又有信心，见得真，信得切，就会去行，就修圣道。这个还是在说这个是地。这个我们看注脚五，这也在说明那个也是佛法概论的啦。第十章，你看这个，我们看那黑体，就是一，我们上标大一的阿罗数字一，阿罗数字一不是有 ABCD 吗？那就苦集灭道了。阿罗波数字二的那黑体字就是辟易了，就是害病求医，害病求医，辟易嘛，害病求医一定要先知道哈。A B 就是要先知道，先从病相，病相就是苦，现前的我有什么的病，现前的那个病嘛，要先从病相而知道病因呢、啊，又要先从要从苦知道苦集。啊，然后才以对治病因的药物，病因的药物让他吃下去修道，修道痊愈就是灭了。所以这 辟易就是以害病求医的。我翻到下一页了，一样那个注脚，导致这个就有一个就有一个图表是吗？苦集灭。苦灭道，苦集就是苦因嘛，苦集灭就是灭地，简就是灭地，苦灭道那是道地，苦就是如病，苦集就是病因，灭了苦灭，苦集灭呢，那就是病好了，对吗？病愈病好了，苦灭道就好像药，我们要吃药才能够病才会好，所以那就是世间因果跟出世间因果嘛。也就是苦集灭道。好，前面是说到四谛对吗？然后接下来就看阿罗波数字二，就是缘起与四谛的相集啊，相集。所以说到缘起，并不是以四谛个别的内容是一样，只是它说明的方式有些不同，但是所说的内容是一样的。好，底下要说到，并不是缘起，并不是以四谛个别。那、啊、如果是相即的呢，我们一下就要做说明了。就依着四谛不是有那个世间的染因果跟出世间的净因果吗？世间的染因果相对于缘起法来讲，就缘起的流转系列了，也是缘起的流转门，也就是苦集二谛的系列说明。流转门有十二支，也是缘起的系列性嘛，所以也就是苦集二谛的系列说明。系列说明就是就是数的说明，苦集灭道都是说是横的说明，对吗？而那个缘起是数的说明，系列说明，它只是说明的方法不同，内容是一样的。主要的是什么呢？从苦迫的现实，从苦迫的现实就是苦地嘛，层层的去推究，层层推究。推究出痛苦的根源了，就好像十二支是吗？十二支从那个苦一直推到因，如果从十二支一直推，从三四两从因果来推，推到最后呢？你看最后一支嘛，就是有生老病死，对吗？生老死，为什么会有老死呢？哦，这因为有生。为什么会生呢？就有，为什么会有呢？因为有取等等等等。如果用想完备的来说，就推到十二支的源头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无明，对吗？不一定只有十二支啊，有五支、九支、十支、十二支，种种的不同的，甚至苦集两支，也就缘起法嘛。苦集两支就是苦集，就是那个四谛的苦集地嘛。那己如果再分成惑业，那就惑业苦，都在说明缘起法。但是完备就十二支嘛，好，就一直层层推究到痛苦的根源，就发现了苦因苦果之间呢是相生相引的必然规则。他说那个必然规则，这就是什么啊？导师详细说明就十二支嘛，哈，依着那个阿含经当中了，完备的说缘起支就十二支嘛。这就是典型的十二缘起，十二支缘起嘛。实在就是 苦集的系列说明。你看层层推就嘛，十二层就十二支嘛，十二支推到根源。十二支啊，如果两两相对啊，就十二重嘛，两两相对。苦集啊，就是无明言行啊，无明言行这十二支，十二支来，如果用苦集来说的话，无明就是什么？无明就是苦集，行呢就是苦。有了无明为因缘，它就会生什么行？哎，这个就是苦集哦，苦集。那就无明灭行就灭，是吗？就是苦集的这个因灭了，那个苦就灭了。如果让无明灭呢，那叫修圣道。每两支之间都可以依着苦集来说，一样咯。无明行，行缘事呢，一行就是因，事就是果，对吗？那也是苦集苦果。这个也可以有个四谛，各位可以更看到它的就是系列性嘛，就是苦集二谛的系列性。所以导师说缘起是数的说明，那苦集灭道是恒的说明。好，引的也是这一章了，三乘共法章，这边会说到了，就是我们在佛法概论第十章说到三重因缘，是吗？三重因缘导师说都是依着主故比来说嘛，缘起的法则来说。三重因缘，第一重因缘就是果从因生，果从因生是差别事项，然后差别事项呢会有四代理程。四代理程主要的这个理啊，主要导师说有两种理则嘛，就是缘起之性、圣道之性。那在这里就会说到缘起之性，然后所以我们一样看那个导师说这个是相生相应的必然规律，是吗？这就是十二缘起之嘛。所以你看到、哦、这十二缘起之本身啊，它可以是因果事，因果的差别事，比如说无明行事等等，就差别事了。但是它有它的理则性，必然的规律嘛，就是十二支的缘起系列性，就缘起之性，就这个必然的规律。当然这个齁都要依着此故彼嘛。那此故彼如果第三个因缘就是有依空立，对吗？那毕竟空幻牵出这个差别的此故彼幻象。然后这个到了之后呢，再说甚深缘起的这一部分我们再说明它。所以这个就是十二缘起，就是苦集的系列说明。因为在阿含经啊，缘起只是染缘起，没有见缘起，因为你看无明缘起就是苦集染缘起。你觉得这样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吗？这个就跟四谛的缘起流转门就跟四谛的苦集就相即了，只是一个方说明的方式不同，一个是述说，一个是横说。好，翻过来，然后缘起的还灭，那就灭道二谛嘛。缘起是说这些哪些呢？就苦集等的哈，这个苦集都是依于因缘，因缘就是那个，如果以现代的说法，就是关系、条件、原因嘛，都是依于因缘才能够存在而发存在发生的。什么叫存在的发生的？这个我们把它理清了。存在的是现代人讲而存在主义存在嘛？如果以佛法来讲，就是有发生的就是生了、啊，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对，才能够存在，才能够发生的。那如果以中观来说，你看哦，中观导师说了，以中观来说，有彻底来说，有就是生的了，不会有而不生，有必然就是生的。所以龙树菩萨那个中论的八部啊，开宗明义说出来的八部缘起，那八部就把那个阿含经当中世尊讲的不有不无，赶快改成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因为好在阿含经的生缘起基本上都用生灭的缘起在做什么。你看，如果弟子不了解生灭无常生灭的 真实意义的话，我们以为有生灭，是生灭是法在生灭的话，这样的话，本来世尊在《安经》是用生灭的缘起来否定有无，但是一不够理解的时候啊，哦，有生灭的话，难免都是有无见，所以在《能树菩萨》就把有无不有不无改成不生不灭，这样就才能够。如果了解世尊的生灭，如果了解了，了解没有问题。但是一不了解，他还是会堕入有无间，因为是法在生灭，有法在生灭。但世尊不是在讲有，是在不是在讲有，是在生灭现象当中看到他的没有实在性。这里是在说，就是缘起的苦集了。苦集嘛，就前面讲的苦集，苦因苦果嘛，就只顾彼，对吗？只顾彼，所以可以从因缘的改变当中让它消解而得到解脱。为什么呢？我如果这个病啊，如果我去看医生，你这个病啊找不出原因，我这个病能够治好，治不好啊？医生说啊，你这个病有原因啊，那就好办，我只要把原因消除掉就好了。所以就可以从因缘的改变中，让他消解而得到解脱，那就灭道二谛。所以各位，我们只要我说这个苦啊，这个病啊，只要一说这个病是有原因的，就好解决。如果病是没有原因的话，那不用去治啊，因为没有治不了啊，没有原因啊，治不了。但是只要知道它是有原因的，我们就可以肯定它是可以灭的。病是可以好，那病好要吃药啊，要修肾啊。你这里可以看到，然后缘起的流转门就可以对论到苦集，缘起的环灭门就可以对论到灭道了。所以内容是一样的啦，只是说明的方式有些不同。结束。所以在下文的说明当中，以四谛为纲，同时说明缘起法。我们上一次在说到科判的时候，也有说到缘起法，在说到缘起法有两个地方在说明缘起法，是吗？所以导师是以四谛为纲，同名缘起法门。苦集说到了缘起呢，跟灭道道地的正见之的说明的缘起呢，还是有它浅深差别。到了内容我们再详细说明，我们只是在说明说，导师说以四谛为纲说明缘起法门，在苦集也有说到缘起法门，是说缘起，而这个缘起呢，跟那个灭道的，尤其道地的八正道，三学八正道，那个八支正道，第一支正见支，正见还是正见四谛缘起，那时候的四谛缘起就更深刻的，要看到他的法则性，此故彼。只是在说明这个可以苦集灭道，都可以跟那个苦集也可以跟缘起法连起，那个灭道也可以跟缘起法做连起。所以以四谛为纲，然后同时说明缘起法门。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我希望我们在说法的过程当中，希望各位是能够讲得这么的详细，把那个依着法义讲得这么详细的时候，我认为啦，尽我的力气啦，希望各位能够前后连接，把这个连接起来，把佛法的总纲都连接得好来，依着法义啦，文字语言来把它连接。那我们来回想。